好，感谢主，弟兄姐妹还记得今天啊，接近一个小时啊，请弟兄姐妹为领少姐妹的丈夫林老弟兄祷告。他刚刚做了一个手术啊，上个星期四，那恢复得很好，手术做得也很成功，感谢主啊。也许是今天他会回家，或者是明天，大家为他们家代祷，纪念这个家庭的需要。我们要读两段圣经，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就读到十二节，大家与我们一起读好吗？来，我们一起读来。我们个人蒙召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们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暂时读到这儿。这是讲到上帝赐给教会的恩赐。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恩赐，这是讲耶稣升上高天，他有权柄有能力把恩赐赏赐给他的教会，不是给个人的，给整个教会的恩赐。所以这儿说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是传给整个教会的，不是传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的，是传给整个教会的恩赐。今天呢，我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经文，传讲这段经文，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传讲另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所以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罗马书，啊，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请弟兄姐妹从十二节开，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读，一直读到第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故意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连肋所肢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者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所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业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神给你的恩赐。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有生命气息，那活着多么的美好！我们睁开眼睛看到你创造的美丽的世界，我们耳朵被你开通的时候，我们听到鸟儿在鸣唱。主啊，当我们心中被你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何等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主，我们更感谢你，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一切不过都是个路标，要把我们指向那永恒的，称到永永远远的无始无暇的荣耀。主啊，为这样数不尽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你创造我们，你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单独的住在一个地方，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身体的里头，让我们一起来歌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灵才到真正的安息，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只有在你的怀抱中，我们心才能平稳，才能安妥。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安息，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平安，世界上也不能给我们这样的平安。我们只有在你的里头，享受你全能膀臂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此刻我们恳求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周人中来运行，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此刻的心能归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帮助我们敬拜你，帮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你帮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我们在你国度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全能的主啊，愿你的圣灵覆盖这个地方，充满这个地方，愿你的爱穿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动物蒙恩的人，我们是一群蒙到大恩的人，一群被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是一群享受天上荣耀祝福的人。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弟兄姐妹，知道教会在建堂，你知道啊，在中国的农村山东有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鹿城教会要建堂，你觉得奇怪吧？他说山东啊，他知道鹿城教会建堂，他不知道鹿城在哪儿，也不知道，说美国从来没有来过，从来没有来过鹿城，可是他们心中居然有感动，给鹿城教会奉献。两个人，一个为我们教会奉献2000块，一个给我们奉献1600块。两个农民弟兄姐妹，奉献2000块是他全年收入的1/10以上。他不认识我们，我们堂建好，我想他这一辈子不大有可能来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来敬拜。可是他心中有一种感动，就这么一种单纯的爱，弟兄姐妹，就有这么国度的胸怀。他不是想到自己，想到我是神国度里的人，我弟兄的教会，神的教会有这个需要，他居然奉献2000块人民币，一家奉献1600块人民币。我听到这样的感动以后，这样的信息以后，我心中很受感动，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爱？跨越大西洋的爱，太平洋的爱，是不是？跨越国界的爱，是不是？他有国度的眼睛，国度的胸怀，知道这个教会在建堂，所以我们为这样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们感谢主。圣经上叫我们说奉献左手不要右手知道，我想我们今天讲的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还不算这个左手右手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也不认识他，我想我一辈子可能有没有机会见到他，我都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的爱心，为鹿城教会的奉献，我们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建堂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为建堂继续的祷告，为建堂继续的奉献。我们到这个月底，我们要达到我们原定计划的整个资金的60%，目前我们还差好几十万，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来参与。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究竟什么是最蒙神喜悦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建堂祷告，为教会摆上奉献。一个在中国的农村的家庭教会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在一起敬拜神的人，在这个教会中敬拜神的人，我们更有义务啊，更有这样的负担。求主纪念你的心，神的祝福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愿主祝福这在国内的这对这两个家庭，祝福他们，纪念他们的爱心。这段时间我们在讲建造教会，弟兄姐妹，建造教会，教会需要建堂。在英文里头 church 这个词可以翻成教堂，也可以翻成教会。很多不信耶稣的朋友们，他把这两个概念分不清楚，因为教堂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教堂，教会需要教堂，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需要一个教堂来建造，需要一起需要一个教堂来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需要一个场所。但是有教堂不等于有教会，有的教堂很大很美，但是里面是空架子。所以建造教会需要教堂，但有教堂不等于有教会。弟兄姐妹，建造教堂相当的难，花几年的时间，但建造教会更难。为什么？教会是由人组成的， 昨天路程教会在哪儿，弟兄姐妹？昨天的路程教会在哪儿？在这儿吗？不在吗？昨天是中文学校，在这儿，是不是？今天下午结束之后，路程教会在哪儿？在你家。所以建造教会不是仅仅建造一个建筑，建造教会是建造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就是教会，不要忘了，你就是主的教会。我们这些蒙神所召的人在一起，就是主的教会。所以建造教会是建造我们这些人，教会建造好了，神的荣耀，你得蒙福。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人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当你在基督里被建成的时候，神放在你身上的东西实现了，神对你的计划实现了，你自己有得喜乐，得成全，得满足，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段时间讲建造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教会要建造好，合一很重要。我们上次讲了七个合一的基础，大家知道对不对？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望、一个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没有这个合一的基础，你谈教会不可能的。那仅仅如此吗？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你们看看周围的人，我们跟周围的人很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不可能合一，因为生命本质不大一样。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你看看你周围的人长得多么跟你不一样，他的背景多么不一样，但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个喜，一神，一信，一主。所以求主来常常提醒我们，建造教会一定要是个合一的教会，没有合一，神不得荣耀，主的名不得荣耀，弟兄姐妹也得不到建造。没有合一的教会，一定是伤害人的教会。好，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讲过了，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一个信息，我们说教会是一个身体，是个 organic body， 是一个身体，我们在身体的里头。那主是个身体，这个比喻，它是个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啊，你是眼睛啊，你是手，你是脚啊，你是这个肝，它是肺。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姐妹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讲过以后，他问我，他说：“牧师啊，你讲教会是身体，我们是肢体，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是这个身体上哪一个肢体啊？”他说：“某某人我知道他，那他是很能干，是个手啊；某某人到处为主传福音，是个脚。我可能什么都不是吧，我可能是个盲肠。”他意思就是无用的，没有用处的，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在18、19世纪的时候，好多人告诉你说，你身体上很多的器官是没有用的，可以割掉，无所谓的。但是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是盲肠也不是没有用的，对不对？盲肠是有用的，是不是这样的？成为盲肠，你觉得好不好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你现在不知道你是哪个部位。但是今天我讲过这个信息之后，你应该知道你在基督这个身体里头，你的部位是什么。有人说，在神的国当中，我的价值是什么？你不认识你的恩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部位，在这个身体里是什么功能。你是手，你是脚，你是口，你是眼，你不知道。你说我在神的国度里我有什么价值？你不认识你的恩赐，你也不知道你的价值有多少，你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有人说，我这一生跟随主，我都不知道我的一生神对我一生有什么旨意。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神的一生对你，神对你的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姐妹，神对你一生的旨意是什么？你说我不知道。你不了解你的恩赐，你也不知道你一生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认识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上的肢体，搭到这儿不够，要更进一步，每个身体中的肢体它的功能是什么。你的眼睛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看的。如果眼睛有点说我不要看，我需要走路，眼睛走路，那你就紧张了，对不对？那有人那个腿说我不要每天走路，承担那么几百磅重的东西太累了，我不要成为腿，那你说这个身体就会毁掉了。说每个弟兄姐妹知道你是在这个身体当中，你是哪一个部位，你是哪一种肢体，神给你哪一种恩赐，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讲到恩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是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明白圣经上讲的这样的话。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圣经上讲到一共有七个恩赐啊。这 这七个恩赐是整个身体里头都有的。请大家注意，实际上讲七个恩赐不等于说教会里头就这么七个，但是七个是整个身体当中绝不可少的。我下面要请弟兄姐妹对号入座，认识一下神给你的东西是什么。神有个 deposit 放在你的里头，神一定给个东西在你的里头。自从你蒙恩得救之后，圣灵重生之后，神一定把一个东西放在你的里头，只是你不认识。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多年都不知道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为什么不知道？他从来不用，他怎么知道他的恩赐啊？他从来不跟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他怎么知道他的恩赐啊？他不知道他的恩赐。恩赐跟才干不一样，弟兄姐妹，才干是所有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才干，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才干。神给你 talent， 有的人这个脑袋瓜就像一个 computer 一样，他的数学特别的好。哦，我认识一个人，他脑子特别好，你要跟他打牌，他把你家算得清清楚楚的，他脑子特别清楚，是不是？那有些人呢，你看运动员，你看那种运动的天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这是 talent。神给每个人都有，无论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你都有，每个人都有。那有些人他唱歌唱得很好，有些人表演很好，有些人做 science 很好，你都有这样的一个 talent。 但 talent 不是 gift， 大家明白一道哈？神给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给你的恩赐，是你重生得救之后圣灵把这个恩赐给你的。一个教会要建造好，他一定有这个恩赐。一个身体，它是个健康的身体，它是能运转的身体，能行动的身体，它一定有这些肢体。如果我这儿身体在这儿，弟兄姐妹你看看我，如果我没有手，我没有眼，我没有腿，我没有心脏，我没有肠子，没有肚子，你说我是人吗？那就不叫身体了。神既然教会是个身体，它一定给你这些必要的肢体，这些必要的恩赐一定有的。所以每个教会里，它之所以成为教会，这七个恩赐是绝不少的，绝对不会少的。我巴不得我们这儿弟兄姐妹你对号入座，你看看你是有一种恩赐呢，还是有两种恩赐。当然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的恩赐，你不大可能的。也许你有一种，可能有两种，也许可能有三种，但是也很少人有全有都有恩赐，什么恩赐都有，那不大可能的。我刚才讲了，神赐下这个恩赐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建造他的教会，让这个身体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任何一个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一定有这些恩赐，一定有这个恩赐。神一定给你一个恩赐，肯定给你一个恩赐。第一个恩赐是什么？大家看看这恩赐是什么？是预言。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头，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的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作信心的程度所预言。所以第一个摆在前面的是什么？是预言的恩赐。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预言的恩赐。我们讲到预言，我们产生一种误解，什么误解啊？中国的刘伯温来了，可以预言到500年后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以前中国翻译一本法国人出版的书，路上大马叫什么？路上大马师是吧？那种预言啊，说将来世界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就想到预言的时候，就想到预言未来。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词本身什么意思。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告诉你，这个词就预言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说话，是公共场合下说话，是 public speech， 是 public speech， 在公众场合下的讲话，公共场合下讲道，公共场合下宣讲，这叫预言。你看旧约里那些先知们，哪一个躲在家里面讲话的？先知做什么？先知他一定是站在人前，站在众人的面前来讲话，这叫预言。你看看以赛亚，你看看耶利米，你看看以赛亚啊，这个以利亚，都是被神兴起的先知，他们有预言的恩赐。预言不仅仅说，你看看以利亚能讲过多少次预言，对不对？你看阿摩斯讲多少语言，超自然的预言成分一点点，但更多是在众人面前，站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来宣讲。那这个叫预言的恩赐。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恩赐， 什么恩赐？第十个人你侃侃而谈没有问题，第一百个人你也侃侃而谈，是不是这样？第一千个人你也侃侃而谈，第五万个人你照样可以谈。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的哈。你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非常的害羞，他不知道他有这个恩赐，站在人前讲话的恩赐，变成查经班的主席，在 New Jersey 的时候，他必须要讲，讲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众人面前讲话不再脸红了，非常的自然。现在是在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的教授了，他仍然讲道，仍然带查经班。弟兄姐妹，你们中间神一定给你这样的弟兄姐妹来有这样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不一定哈。但是我们中间一定有人有这个恩赐。在众人面前讲话，他讲什么呢？弟兄姐妹，他讲什么话？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讲什么话？有些人站在人前给讲相声没有问题的，讲笑话没有问题的，那个不叫恩赐，弟兄姐妹，那叫什么？刚才讲叫什么？弟兄姐妹，那叫什么？才干。你看看好多人表演家，对不对？很多这个演说家。就靠这个走人前讲话来吃饭的，啊，他讲，但是圣经上讲这个预言不是指这个，预言是讲什么？是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不大了解这个信心，不是让我信心多大，信心多少？这个信心是指信仰，就是几千年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我按照神的话语，按照说启示的话语来宣讲，宣讲什么？悔改，接受神的大爱。我有时候去伦敦，在伦敦的那个海德公园，哇，有一个人就拿着一本圣经了，当着下面的人讲，下面很多人吵，知道吗？有些人是啊抗议抗议，他无所谓了，他照样讲。弟兄姐妹，我站在这儿可以讲，我站在海德公园下面那么多人抗议，我觉得我不行，但是他行。我就在纽约的街上看到一个黑人弟兄站在一个板凳上面，就开始讲，要宣告你们要悔改，这个世界有问题，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把耶稣基督的道宣讲出来。他告诉人，你要悔改，没有悔改这个世界没有指望，你自己也没有指望。他就是宣讲，弟兄姐妹，这叫预言的恩赐。他关注的是你要悔改，你要回转，要认识神的福音，把福音宣明出来。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样的恩赐？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主，有，那有哈，你有其实神给你这样的恩赐，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你把它遮了掩了，你不愿意去用。当你恩赐不愿意用的时候，将来有一天神问你，我当初给你的恩赐你为什么不用？当你不知道你恩赐的时候，你不知道在神的家中你是什么样的部位，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有什么价值，你也不知道神造你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旨意，有这个目的，你不清楚嘛，对不对？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小看这个恩赐，这个恩赐摆在第一。你看看哥罗西书啊，这个对不起，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节还是第三节，那就告诉你了。如果你有这个预言的恩赐，就按着当得的要去赎，讲述神的话语，讲述神的话语，劝勉鼓励呼求人来悔改。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在人前，你知道，我经过这样的一个牧师，他在人前，在台下的时候，很温和，很卑微，讲话都吞吞吐吐的，讲不清楚。可他一旦站在人前的时候，换了一个人，你知道吗？好像马上就活过来一样，大圣的为什么到来几乎？他明白真理，他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讲述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地方的预言，弟兄姐妹，他可以变成宣讲。宣告传讲神的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恩赐？不要小看你自己，神可能就给你这样的恩赐。有的时候你隐藏了这个恩赐，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浪费神给你的恩赐。这是口要传讲神的话语，宣告上帝的福音，呼召人来悔改。但是这个恩赐呢，如果你的生命程度不到的话，有这个恩赐的人不等于是你的生命就很丰盛，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有的时候你真有这个恩赐，可是你的生命程度不到，你用你的恩赐干什么？会指责别人，毫不留情的指责别人，对人太严厉了， 以至于听到你的话心中很痛苦，不是悔改，很痛苦，不想再听你说话了。中间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有啊，是不是有这种人？是不是听到你讲话他就很讨厌？其实你有这个恩赐，但你身上的刺没有解决掉，所以你在讲神话语的时候，对人都是批评，总是带着剪刀，带着刀，带着刺，让人受不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对付你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你知道哈。第二个恩赐，做哲士的就当专业哲士。这个哲士有的时候我误解了，你知道吗？是误解了，好像我们教会中这些十几个哲士就是他们，圣经上讲哲士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这个哲士的本来的意思就是服侍的意思。任何一个教会一定要有人宣讲神的道，有人服侍。服侍是什么？帮助别人，照顾别人，这是服侍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教会之所以成为一个身体，一定有人这样的恩赐。没有这样恩赐的话，这个教会不大像教会，他肯定有这个恩赐。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像这种恩赐的人呢，他的眼睛里头是什么？看到需要，看到需要，他喜欢动手，他喜欢动手，他可能不大愿意站在人前讲话，你知道吗？他不一定愿意站在人前讲话，不愿意对500人、对1000人、对1万人、对10个人他都不愿意，但是他看到眼中有需要了，哦，我看那个盆子快倒了，我赶快去帮帮忙，把它扶起来。我看到某某人家中有需要了，我们教会有常常有某某人生病了，我心中去看望他一下，我去看望他一下。你看他眼中有需要，他眼中看到人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个道哈，你不但让你知道在教会当中你的工人是什么，对你的家人也有帮助，对你的家庭生活也有帮助。你看看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们俩恩赐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时候恩赐不一样会产生误解，是不是这样？我等会讲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在圣经里头告诉你，服侍人的恩赐是眼中看到需要，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某某人，哎呀，他最近他家中太太丈夫回国了，那太太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因为我打个电话问问呢，看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你看这是一种需要，弟兄姐妹，他看到眼中有需要，看到哪个地方有需要，他马上去填补，他马上帮补，他心中有种感动。那有人说，我知道有人说，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说，神啊，我肯定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恩赐。这是从你的肉体里面出发的，因为你不想服侍人，是不是这样？希望人家来服侍你，你不希望去服侍别人，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上说，神在教会当中一定把这个恩赐赐给他的教会。我们中间肯定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恩赐，我不知道哪一个有，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肯定有。我们有一个姐妹，我就知道他有这个恩赐，他绝对有这个恩赐。他看到新移民来了以后，他马上主动的去，哎，你家的孩子需要帮忙吗？哦，你看他有这个恩赐，他眼中有事，他在神的家中知道我是这个肢体，我有这个恩赐，我要服侍神。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恩赐有个目的，神给你的恩赐有个目的，恩赐不是为你自己的，恩赐不是为你自己的，请大家注意哈。恩赐不是为你自己，大家一起说来，恩赐不是为你自己的，恩赐不是为你自己的，神给你恩赐，用恩赐来服侍你自己，你错了。恩赐不是为我的，为王牧师的，那不是这样的。恩赐也不是为他别人的，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为神的，为了神。但第三个你要知道，恩赐，你的恩赐是为我的，我的恩赐是为你的。这是叫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上面说，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怎么样？彼此服侍，你有服侍的恩赐，你有帮助人的恩赐，你有知识的恩赐，我帮助你，你有这个恩赐，你也帮助我。这叫身体啊，我后边痒怎么办？我后边痒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的手就来抓一抓嘛，对不对？哎，我现在喝瓶水，水在那儿，怎么办？我想喝怎么办？我的腿帮个忙嘛，我就走过去，是不是这样？这叫恩赐，这叫知识，知识就是服侍，你看到需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人这样的需要？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恩赐？有没有？你不要压制这个恩赐，不要消灭这个恩赐。神给你这样的恩赐，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看到教会的需要，你看到某某人的需要，打个电话帮助他的孩子需要帮助，某某姐妹需要帮助，这是一个服侍人的恩赐。教会中太需要了，马大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新约中的马大就是这样的人。 在教会中有个误导，有个很偏的信息，教会中只要玛利亚不要马大就对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儿都是玛利亚，很好啊，大家都坐着吧，大家都坐着，地也没人扫，凳子也没人摆，饭也没人管，有人有需要我们都不管了，我在家里属灵祷告就好了。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所以弟兄姐妹，玛利亚是需要的，马大也是需要的，神把马大的恩赐赐给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服侍的恩赐。摆在第二，第一个是什么？预言是宣讲的恩赐，第二是什么？执事。那好了，第三个恩赐是什么？教导的，教导人的就当专业教导。弟兄姐妹，这个教导跟宣讲不一样的，宣讲是什么？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呼唤人悔改，把神的爱带给众人，他把神的福音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把上帝的话语宣讲出来。教导不大一样，他们之间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不大一样。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有这个教导的恩赐。教导是什么呢？他把上帝的话解释很清楚，解释很明白，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语。你看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教主日学的人，你注意你有没有这样的恩赐。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教主日学，弟兄啊姐妹啊，你太难了，你太苦了，因为神没给你的恩赐你在教，是不是？你看看有没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一种渴慕的心，把神的话语讲释清楚。我们教会有一个施工，大家知道吗？哈，我们叫一对一的建造门徒的施工。哎，很多弟兄姐妹在参与了，这是一个教导的恩赐，你知道吗？有系统的把神的话语教给对方，教导给对方。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你就有这个恩赐在教导众人，有系统的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神学院的老师，他们就有这个恩赐，把神的话语有系统的讲解清楚，讲解明白，这是教导。这个教导的人，他看重的是什么？真理，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把神的话语讲得明白，不是讲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那不叫教导。你没有这个恩赐，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没有这个恩赐，你不要勉强啊，你不要勉强。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种自然的能力，有这个才干。比方说我天天有些看看有些姐妹对孩子教导，哇，那真的是你知道他身上充满神给他的才干，这孩子讲得非常好，对人家教导也很清楚。但这儿讲的是个属灵的恩赐，建造主教会的神恩赐。你有没有教导的恩赐？看重这个真理，把神的真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你可能就有这个恩赐，不过你从来不试过，你永远不知道你有这个恩赐。所以为什么我请弟兄姐妹知道，你在身体的里头，你是在神的基督的身体里头，你从来不参与，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儿。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儿。你不知道你的恩赐，你也不知道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有什么价值，你也不知道神对你一生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以前一个古教父，有一个圣徒奥古斯丁，他就告诉你啊，他说世界上只有两座城，这个宇宙中只有两座城，一座城是上帝之城，另一座城是世界之城。这个世界的这个城，它的中心是什么呢？自爱。人永远爱自己，就是我那点问题，就是那点伤心，我那点痛苦，整天被自己缠裹在一起。另外一种是上帝之城，我爱上帝，因为爱上帝的缘故，我爱众人。这两个城的本质不一样。教会今天的教会的堕落是什么？把上帝之城变成世界之城。到教会来整天去讲你那点半斤八两的事情，弟兄姐妹，你那点事情神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你解决的。问题你整天就陷在自己那点问题里头，神给你的恩赐你都忘了用，这很可怜，弟兄姐妹，真的很可怜。这样的教会很可怜，这样的人也很可怜，因为他永远不能超越自己，永远活在自己的阴影的里头，不能为神所用。恩赐是神给你的，让你为神所用，你建造别人，你自己也得成全。为什么？你的恩赐出来了。我摆一下钢琴在这个地方，不弹它，这个钢琴的功能有什么用啊？废物啊，是不是？你弹它的时候，钢琴的功能全都彰显出来。神给了你的恩赐是让你充分的使用它。你有宣讲的恩赐就宣讲，你服侍的恩赐就服侍，你有教导的恩赐就教导。在教导整个过程当中，每个肢体动起来， 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身体，能荣耀基督，能彰显基督。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教导恩赐，你不要去压制它。但教导恩赐有个问题，问题在哪儿呢？你知道教导恩赐在哪儿呢？因为你真理了解太多了，你会骄傲的。你看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那就高抬自己，看不起别人。你们讲的都是小儿科，我到这个教会听听，哎，小儿科，小儿科，那个地方小儿科，小儿科，都是小儿科，就你那个是大儿科。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给你的恩赐不等于生命啊，恩赐越大不等于你生命越丰盛，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很多人恩赐很大，骄傲的不得了，到哪儿去？教会分崩离析，因为他恩赐太大了，别人都不在他眼中。这种人不懂身体的道理，也在身体里头，每个肢体之间要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服侍。大家明白这个真理，这样你这个恩赐就变成对你的祝福，对教会的祝福。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劝化。什么叫劝化？什么叫劝化的恩赐？我们中间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劝化的恩赐。然后我看看某某一个弟兄啊，心中像闷闷不乐，真的苦着脸。哎，那有恩赐的人呢，跟他讲几句话，哎，他马上精神改变了。一个心里本来很沉重的人，跟你讲了几句话以后，哎，他改变了，脸上笑嘻嘻的了。那这是一种什么恩赐呢？是鼓励人、推动人、帮助人、激发人的恩赐。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这样的恩赐？有没有？有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啊，我们中间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神把这恩赐放在你面前，就那几句话，他家有问题哈，我陪他住一段时间，马上这恩赐一使用出来的时候，他的面光都改变了，他的面光都改变了。弟兄姐妹，有些人处于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人去搀他一下，扶他一下。遇到教会，遇到伤心的事的时候，心情又在低落的时候，哎，有人来鼓励他，有人来安慰他，有人来劝导他，有人来激发他，他马上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可是你永远离教会很远，没有人知道你的需要，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劝化人的就当劝化。但这个恩赐，如果你生命不丰盛的话，你有这个恩赐，但是变成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将来有一天你看看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他现在看神气得很呐，哇，各方面都是很顺利啊，也就是神特别祝福他。你别人说他那个样，当年不是我帮他的吗？当年不是我帮他的，是不是？我没有我帮他，他怎么可能这样啊？是不是？你马上就骄傲起来，高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赐下这个恩赐是要建立教会的。你的在这个使用过程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得成全了，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所以不要把神给你的恩赐把它隐藏起来。遮盖起来，好像个银子埋在地下一样。不要这样，神给你劝化的恩赐，你劝导别人。圣经上不是一个劝慰子吗？对不对？劝慰子是谁呀？巴拉巴，是不是？他可以劝导别人了，是不是？劝别人，鼓励别人。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真的上去一讲啊，他马上就把大家心就调动起来。那这种人呢，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在神的真理上，如果在真理上你不下功夫的话，这种劝勉的人往往显得很简单，太肤浅。那我为了鼓励你，我就随便找几节经文给你讲一讲。其实那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我用这个经文来鼓励你就好了。那弟兄，这个好不好？好，但是够不够？不够，不够的啊！你看有一些家庭里面帮帮他，哎，姐妹啊，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你家里不要吵什么吵呢？对不对？人生很短，要互相的顾念自己，对方爱对方。那好多弟兄姐妹有这样去劝，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在真理上不扎根，你的劝永远是在这个程度，是不是这样的？他们争吵的根源在哪儿啊？你不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恩赐你是越用越明白，越发挥它越能发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劝化的恩赐，弟兄姐妹很宝贵啊。教会中这个世界你知道吗？多么需要这个劝化的恩赐，是不是？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心里就不开心了，哎，有人去鼓励他。这为什么团契生活很重要？在团契里头我们彼此建造，是不是这样？劝勉你，用神的话来鼓励你。那有些人特别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恩赐。施舍的这个词，我们中文翻成施舍的，就有一点呢可能我们有误解。我看到药翻来了， 哎，我给他一点东西，要施舍的。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施舍是什么呢？是给出，是给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儿每个人都在无私的给出。比方我们进到教堂，我们在经济上要奉献，每个人都在参与。大我们教会，我让99%以上都在参与这个建堂，在给出。有时候看到我们身边有些人很需要，我们给出，那这叫做给予的恩赐。但这个给予，弟兄姐妹，这个施舍，它自若成为恩赐，就不一样了。这个人能理财，知道怎么处理金钱的问题。神给了他极大的物质上祝福以后，他不是把搂着，搂着，不是的，他把神给予他的，帮助周围的人。我认识一个亲爱的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神给他一个大的恩典，一个大的恩典在他的里头，以至于他给的时候，他就是很泰然的给别人。那我愿意帮助别人，我愿意帮助别人。我的这个，我讲这个弟兄，他在一个 AT&T 工作，他是公司的一个主管，一个主管。他就是非常看到身边有弟兄姐妹的需要，有教会的需要，他就无私的给出来。神给他缺少了吗？他一点不缺少。神照样祝福他。我知道有人说，这上帝啊，最好这个恩赐不要给我啊。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其实神祝福你了，你是变成神祝福别人一个管道，是不是这样？你无私的给出去。教会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有人理财，需要有人，不单单是给了一点点，每个人都给了，但是极大的给。我看到某某家里需要，哎，我就愿意去帮助他。他在神的面前，他多得，他就多给，他有这样的恩典。我巴不得神给我这样的恩典，我有这样的恩典，我就多多帮助我周围的人。我心中常常有个梦想，主啊，我多么想在中国大陆办一所穷人医院，让那些没有钱的儿童、没有钱的老人到这儿来免费就医。那他神没给我这个恩赐，是不是？我没有这样的经济来源。巴不得神兴起你们中间，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神祝福你的，你变成千万富翁，真的又想到自己到哪儿去买游艇，那这种人是世俗的人。他不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孩子他明白神给了我重大的恩赐，我怎么使用他。教会中需要这个恩赐，神要使用你这样的恩赐，祝福你周围的人。那还有一个恩赐，知你。知你恩赐是什么？我们中间好多人就这样的恩赐，可惜你不用了，蛮可惜的。什么恩赐呢？打个比方说，哎，某某江的爸爸妈妈来了，他的爸爸妈妈呢还没有信主，多年的老党员，是个铁板不动的一个老人。哎，雅各弟兄，他们家的父母来了，老共产党员，以前没有听过福音，你是有恩赐的，请你去帮帮忙，请你去帮帮忙，你去跟他传传福音。哎，另外一家来了，人家一个人心情很难过，心情很忧伤，哎，你去劝劝他，你去帮帮他。你看这个知你恩赐是什么？他看到教会的全盘，看到教会很多方面的需要，他能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请你去使用你的恩赐来帮助他，请你使用这个恩赐来帮助他。他有一个知你的恩赐，有一个知你的恩赐。神的驾驭这个需要，我们有人去做；神驾驭那个需要，需要人去做。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恩赐，可惜你没有用啊，没有用啊。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啊，就讲，哎，我们这个教会做礼拜哈，大家就进来了，门口为什么不摆张桌子呢？来接待那些来的人吗？他看到这个需要，他马上继续做了。他看到教会的需要，而且从全盘的角度来看，这个恩赐不可少的，这个需要是不可少的，这个服事是不可少的，这个施工是不可少的。弟兄姐妹，这是恩赐，一个管理人的恩赐，组织的恩赐。我们现在有大型的活动，我们需要人组织起来啊。你比方每年的 barbecue， 我们每年那个教会的那个 picnic， 需要人组织啊，对不对？你看教会多么需要一张知你的恩赐，知你家的恩赐。你有宣讲的恩赐，不一定有这个恩赐；你教导人的恩赐，不一定有这个恩赐。但神的家需要有知你的恩赐，把这个教会组织好、治理好，看到整个全景是什么。但这个恩赐有个缺点在哪儿呢？如果你的生命不成长，你往而变得很独裁，变得很 bossy。你教我们做这个，你自己怎么不做？你看到我们这些，你自己怎么不去做？那有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在这儿，是不是？ 但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讲过这个道以后，今天回家去看看你的配偶是什么恩赐，看看你跟他之下是不是能搭配一下。恩赐是需要搭配的，弟兄姐妹，需要搭配的哈。我不是说有自己恩赐的人摆椅子就不可以啊，不是这样说，他的长处在这儿，他的恩典在这儿，是不是？他的恩赐在这儿，不是说我在教会当中我有自理的恩赐，摆椅子就你们坐了，那不是这样的。什么都可以参与，但是在这个方面神给你特别的托付，特别的恩典，是让你被神复兴起来，来使用这个恩赐，来治理。但这个治理我下次会讲的，你是在教会当中，是在那个治理性的恩赐之下，我想下个礼拜会讲这样的信息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治理的就当殷勤。所以为什么叫殷勤呢？不要懒惰，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恩典，你不要懒惰啊。什么怜悯的呢？什么叫怜悯的恩赐啊，弟兄姐妹？什么叫怜悯的恩赐？你有这个恩赐，可能你都不知道。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就有一个怜悯人的恩赐，有个爱别人。他跟那个劝化不一样，劝化是看到你要成长，你不能老是停在这个地步哈，要成长，要长起来。那这个怜悯是什么呢？他内心啊，对别人的那种需要啊，情感的需要特别敏感。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我们出去啊，在外面走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妇女啊，有个女士站在马路边，那个眼睛上面好像是红红的，他马上就走过去，你要不要帮忙？有什么需要吗？我是牧师，能不能帮帮你？你看，知道他知道看到人的痛苦，看到人情感当中那个伤害的一面。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能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政府的功能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功用是有限的。你说对不起，我丈夫伤透了我的心，我心中很愁苦，奥巴马请你帮帮忙。奥巴马说可以，我们这儿有社工，社工跟你谈一谈。社工能谈到什么程度？不行的，弟兄姐妹，这个工作是不是世界东西能代替的？一个有这个圣灵恩赐的人，他看到你在愁苦当中，在困境当中，他坐在你的身边，因为你同哀哭啊。我们教会中就有这样的姐妹们，就有这样的弟兄们，他看到某某人婚姻中的困难、工作中的困难、家庭中的困难，他知道你愁苦，他看到脸色不好，他又来跟你开始来安慰你、劝勉你、鼓励你，与你一同哀伤、一同流泪。哦，有这样的人呢，弟兄姐妹，我就知道我们家好多这样的姐妹们特别有这样的恩赐，弟兄们也有这样的恩赐。两个夫妻两个吵啊、打啊、闹得一塌糊涂啊，哎，我就看到了有人去了搂着那个姐妹，或者搂着那个弟兄，在神的话语上来开导他，与他同哀哭。有的时候地方哭他也哭，地方哭他也哭，哭得稀里哗啦。那这是一个怜悯人的恩赐，你对人的需要非常 sensitive， 对人的苦难非常 sensitive， 对人的困境也非常的敏感，你愿意跟他一同呼吸，你愿意来帮助他，这叫怜悯人的恩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你有这个恩赐啊，弟兄姐妹，你真的有这个恩赐，问题你不愿意用它，是不是？但是这个恩赐，如果你生命不成熟，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我是女，我是个姐妹，对方也是姐妹，她讲的话我就全都听了。她的丈夫真的是坏呀、啊，坏一塌糊涂啊，坏的家真的比什么都黑呀、啊，真的比那锅碟，过去那个烧那个锅哈，那个碟还黑呀、啊，真的黑的不得了，不是个人。你就跟他讲一样的话了，你就参战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的话就麻烦了，是不是这样？说明你生命需要成长。有的弟兄也是这样的，我帮助一个弟兄，弟兄讲他丈夫他太太不是个人，太太不是个人啊，那个先生就听进去，那个弟兄就听进去了。哎呀，这个女人怎么这种人呢？哈，怎么这种女人呢？你看，你马上就进去了。所以弟兄们，这些恩赐赐给你的时候，需要你生命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成熟，好让你的恩赐使用出来的时候，来建造别人，来帮助别人。如果教会这七种恩赐都在每个人身上充分的使用出来，你想想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像个身体啊？是不是像个身体？弟兄姐妹，真的像个身体，每个肢体尽它的功用，互相搭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宣讲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劝勉人的恩赐，但是你至少有一种恩赐，或者有两种恩赐、三种恩赐，把这恩赐充分的使用出来， 你的生活不一样的。你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观测一下你的配偶。有的时候他打电话的时候，跟那个另外一个姐妹打电话，他很长，你就能理解他的，因为他有这个劝勉人的恩赐，对不对？他有怜悯人的恩赐。那你的先生，你太太看丈夫，那个丈夫好像一会儿指挥这个，一会儿指挥那个，你看他有没有这种子女的恩赐？有没有？我这样说不是让丈夫你找借口了，是不是？你从此以后我就太太的 boss， 那不是这样。你观察一下对方，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恩赐，你鼓励他把这个恩赐来显明出来。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上帝设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干什么？成全圣徒。什么叫成全圣徒？帮助你发现你的恩赐，使用你的恩赐来荣耀神。这是上帝设立这些牧师、教师他的目的。弟兄姐妹，建造弟兄姐妹，让你各尽功用，成为手的就好好成为手。有人说不是这样吧？我的恩赐好像不大对啊，我都羡慕别人有恩赐啊。你知道以前有个寓言故事，这是寓言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说一批动物哈，这个动物呢，他觉得要闯荡新世界了，前面是个新的世界，这些动物们就想啊，我在闯荡新世界之前呢，我们要好好训练，我们开个学校，我们学校要开各种各样的功课，我们在功课里头每个人都要学，将来我们面对新世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面对这个挑战。好，开什么课呢？开飞的功课，怎么呢？飞翔，开跑步的功课，大家来跑步啊，开游泳的功课，大家来跑啊，来游泳，什么动物都来学。那个鸭子来学了，鸭子游泳觉得很舒服，就觉得不错，老师都不如他，他学得好。那鸭子呢说，你还要学跑步，你还要学这个飞，鸭子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差不多才及格。鸭子见过鸭子飞吧，对不对？鸭子飞才及格的，对不对？那跑步，鸭子跑啊跑啊，两个腿都发肿了，不行，不及格。老师说，你既然不及格怎么办？你想办法，你的游泳也那么好了，把游泳那个减少一点，你现在就好好跑步。鸭子就跑啊，天天跑啊，跑到最后看他好可怜哦，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飞吧 average， 跑步吧永远低于 average， 怎么办呢？大家都替他来捏把汗，可是不行啊，老师叫我的，那我要好好的，我全能冠军。弟兄姐妹，我不能讲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就是游泳就好好游嘛，你不要跟别人嘛，对不对？那个兔子跑得快，你非要跟兔子比干嘛？他就是兔子，就跑得快的，是不是？叫兔子游泳试试看，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不要老是看看周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叫他去游泳，哎，他是有个鸭子那样的一个本领，可以游啊。可是他不能跑步，你偏叫他跑，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在教会中也是这样啊，主啊，我就希望站在众人面前讲，但神给你的恩赐，弟兄姐妹，你应该讲，劝化别人。主啊，我希望有那个本领都好，两句话，对方的心就被点亮了，那低层的心就被拉起了，多好啊，多美啊！主啊，把恩赐给我。请大家注意，恩赐不是你得来的，不是你求来的，恩赐是神按照旨意赐给你的，恩赐是给你的，神按照他的意思给你的，神是有主权的神，所以你不要去跟别人比。那你看看这儿一幅图画，我没找到我们中间断饭断菜的那个画哈。你看这个结婚了，你看这个结婚了哈。那结婚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这最后的场面是什么？看得清楚吧？后面的人坐在那儿看他干什么？婚礼结束了，现在吃蛋糕了，是不是？这个蛋糕吃了怎么办呢？倒掉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光景啊，你想象一下哈，蛋糕倒得一塌糊涂，新郎新娘身上也有这个蛋糕，下面也是蛋糕，周围乱七八糟。我请大家要做点作业哈，想一想看，如果是怜悯人的来了，他会怎么说？啊，怜悯人来怎么说？如果是怜悯你来的，一个人有怜悯的恩赐，他遇到这种尴尬的光景，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说？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哈，没关系，是不是？哦，没关系，安慰安慰他，是不是？那你一个服侍人的恩赐来了，会怎么说？啊，干什么？服侍人做什么？拿扫帚来扫，是扫帚来扫啊。那宣讲人来了怎么说？ 你这么笨啊，你不看注重一点，对不对？那教导人来怎么说啊？哎，下次要小心一点啊。那治理人的人来怎么说？治理人怎么说啊？治理人来怎么说？哎，要做这个，你做那个，赶快去搞，再重新订订蛋糕啊！哎，那个服装再拿一套服装给他换上，对，不能这么控制下去了，对，不能这么停止下去了，要继续做，我们继续来，没关系。弟兄姐妹，你发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观测一下，你的恩赐就显明出来。到医院去，你探访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我们教会来了七八个人去了。我问你啊，那劝勉人的怎么说？你躺在医院的劝勉人怎么说？啊？怎么说？哎，弟兄啊，或者姐妹啊，神是在通过这个事情来造就你啊，是不是这样啊？那个施舍的来了怎么说？怎么说啊？啊，弟兄啊，不要，你的保险有没有？你保险有没有有问题？没有问题吧？你看他想到钱的问题是不是？啊，那治理的来了怎么说啊？啊，弟兄啊，你的教会中今天有你的饭吃活动，是你的服侍啊，别没关系，我去请一个弟兄来帮你一下，没关系。他看到马上病人带他，对不对？那宣讲的来了怎么说啊？要认罪啊，你得罪神了，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怜悯来的怎么样？怜悯来的怎么样？哦，主啊，你怜悯他哦，好苦哦，主，你怜悯他，他有工作、家庭还有孩子，主啊，你怜悯他哦，通过你的祷告，你看，所以通好多事情知道你身上的恩赐在哪儿，你把这恩赐使用出来，弟兄姐妹，你自己的造就，你自己的成全，整个教会的身体各尽其职，每个肢体都发挥它应有的功用。你有这个恩赐啊？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你肯定有这样的恩赐，只是你不想使用它。你使用出来就是建造主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个活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上的肢体，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身上的肢体。如果你身上那个手，你偏偏不动，弟兄姐妹，教会很可怜的，很可怜，是不是？你是腿，你确实不动，也很可怜的。恩赐没有高贵高低之分。有人说：“哎，牧师啊，你是教导的恩赐，那我就像教导就好。”弟兄姐妹，每个人不一样。我没有你那样治理的恩赐，我没有你那样怜悯人的恩赐，我可能没有你那样宣告的恩赐，我可能没有你那样这个劝勉人的恩赐，都没有。哎，神可以把恩赐各种恩赐赐给你，赐给他，赐给他。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弟兄姐妹，使用你的恩赐，不要忘记了使用神给你的恩赐，你被成全的。有人说，某某人有唱歌的恩赐，哎，神给他唱歌一个才干。你把恩赐带入你的才干当中，你的才干也大大的发挥了，弟兄姐妹，那就非常不一样。这个我下个礼拜我有时间再讲。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告诉我们怎么来知道你的恩赐，要充分使用这个恩赐。下个礼拜我会讲神设立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是帮助你发现这个恩赐，发展这个恩赐，成全这个恩赐，来造就主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教会成为身体，让我们成为身体上的肢体。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财富，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赐。主啊，让我们按着你为我们所定制的、所施列的、所赐给的恩赐来服侍你。教会是你的身体，你让每个身体、每个肢体都被你结合起来，好像这个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有劝勉人的就专心劝勉，有服侍人的就专心服侍，有宣讲的恩赐的就专心宣讲。主啊，有治理的按照你的道来治理。主啊，你怜悯人的按照你给我们的恩典来怜悯人，让整个身体被你建造起来的时候成为一个荣耀的军队，能荣耀你的圣名。主，在这里我再次为林老弟兄来祷告，主，你祝福他，也帮助他，让他经过死荫的幽谷，更知道耶稣基督你是生命这句话的宝贵，这个应许的宝贵。主，我们生命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的子民，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你把这么恩赐赏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白白的活在这个世界，带着一种叹息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你赏赐给我们这个恩赐，就让我们使用这个恩赐，主啊，来祝福他人，祝福自己，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让你的教会被建造起来。荣耀的主啊，求你恩待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